欢迎收听 RG Radio， 你现在收听的是黄金世代，我是 RJ 放。在这个礼拜，德国甲级联赛也开幕了，加上已经进行到第二轮的英格兰超级联赛，许多足球迷们非常的开心，也是非常的幸福，因为很多很棒的比赛又要开始上演了。在之后的节目内容也会将战报一一的分享给大家。接下来今天的节目内容依然是相当的精彩，有很多好听的音乐以及很棒的足球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持续锁定黄金世代，不要走开，我们音乐之后马上回来。 These days when they're looking up, we got so much to say. We got so...欢迎回到黄金世代，我是 RJ 方。在一开始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在阿森纳的官网最近报道，他们球队的中场 Ramsey 最近支持了一项保护大象的慈善运动。这项运动的发起人其实是好莱坞的一些演员，还有阿森纳的球迷保罗布莱克索恩。这个运动的目的在于要筹措一些善款，要购买一种名为空中牧羊人的无人小飞机，用来追踪大象以及这些偷猎大象的猎人。这个慈善组织呢，因为担心野生的大象将会在11年内灭绝，根据了解，现在每天都有95头的大象是被猎人偷偷屠杀的。布莱克索恩就说到，作为一名终身的阿森纳球迷，很高兴他支持的球队中场 Ramsey 可以支持这项运动。身为一个知名度十分高的职业运动员，能够在公益的领域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让更多人能够保有环保以及保育的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野生动物现在被滥杀的状况其实非常的严重，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也能够常常支持这一类公益的活动。接下来我们回到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的赛场上，在最近的这个礼拜最重要的一场大战，也是英超开幕之后到目前为止非常重要的大战，就是蓝月亮 Manchester City 曼城对上 Chelsea 切尔西的这场大战，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但是结果却是相当出人意料的。因为切尔西在上一季是冠军，这一季呢，他们也是瞄准了冠军，要走上卫冕之路。曼城在上一季其实成绩并不差，但是在一些球队的整合以及稳定度上面并不是那么好，最后他们就以八分之差屈居联赛的亚军。这一场开幕大战呢，是双方再次的考验啦，因为曼城在夏天的时候也做了许多的补强以及调整，而比赛在曼城的主场进行。这场比赛开赛的看点在曼城队方面，有他们夏天砸了4000多万英镑买进的边锋 Sterling， 在这场比赛先发出场，大家都很关注他能不能够在这场比赛能够好的表现来证明自己的身价。另外就是切尔西方面，除了场上的先发阵容仍然是上季最值得信赖的组合之外，守门员方面他们可是遇上了大麻烦，因为在上一场他们的主力门将 Quarters 因为领到红牌直接出场，之后的比赛也必须遭受禁赛的判罚，因此本场比赛就由2015年也是新加盟的守门员 Big Fitch 来临危受命先发出场。而他在上半场表现其实也是相当的精彩，挡出了很多关键的射门。曼城的前锋 Aguero 在这场比赛上半场状态实在是非常的可怕，只要每次他拿到球几乎都能形成威胁，并且有好几次的射门，可惜呢因为 Big Fitch 非常精彩的扑救将这些射门一一的挡出，不过最后在31分钟的时候还是让 Aguero 取得一次突破的机会，在接到 Yaya Touré 的回传球之后，在禁区突破切尔西后卫的防守，踢进这场比赛的第一球。在那之后，切尔西就针对 Aguero 这个攻击点严加看防，但是令他们头痛的还有另外一点，来自 Sterling 的突破，在边路他透过速度好几次突破切尔西边后卫 Ivanovic 的防守，令他们的防线显得相当的狼狈。这条过去他们相当骄傲的后防线，近年呢有逐渐老化的趋势，在这场比赛他们 年纪过大以及速度太慢的这一点呢，在这场比赛成为胜负的关键。尤其是曼城现在在前场的组合是非常具有速度以及突破能力的，以 David Silva 为中心来进行进攻的组织，在锋线的选择上面有状态非常好的前锋 Aguero， 还有 Sterling 以及 Navas 这对速度很快又有突破能力的边锋，而在防守中场上又有 Fernandinho 以及 Yaya Toure 这一对具有爆发力以及体能能够进行拼抢擅长防守，同时在进攻上面也能给予支援的中场。因此本场比赛切尔西实际上在攻守两端都面临非常大的压力，最后曼城就以3-0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这也可以让我们看见也许在本赛季英超的形势又会变得更加的紧张，切尔西的防线面临了老化的问题，他们能不能够在夏季转会市场关闭之前再找来更多的防守好手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曼城现在看起来有很棒的先发组合，但是这一对组合能不能够继续的稳定发挥，以及替补球员中能不能够有更多的球员衔接上来，将是在这赛季他们能否夺冠最大的重点啦。好的，到这边继续再来听几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继续精彩的黄金时代。You never enjoy your life. Hold on to me as we go. 欢迎回来黄金时代，我是RJ方。在讲完曼城以及切尔西的大战之后，也来关心一下其他球队的消息。在英格兰超级联赛的榜首方面，现在同样取得6分积分二连胜的球队还有莱斯特城以及利物浦还有曼联，这些球队在开赛呢看起来都有保持着不错的状态，不过毕竟才进行了两轮比赛，这些积分榜的领先还无法代表什么意义，只能说也许他们在开赛之前的调整是做得很好的，但是赛季还很长，因此其他球队也都还有机会啦。接下来关心一下德国甲级联赛的消息。首先是上赛季达成3连霸的拜仁慕尼黑，在这赛季他们要朝向4连霸前进，在联赛的第一轮就要进行第101次的德国南北德比，拜仁慕尼黑要对上汉堡队。在这场比赛他们展现了强大的进攻能力，最后他们以5-0战胜了汉堡队。在这场大胜之后，其他德甲球队要更加小心啊，因为在这个夏天拜仁买进最重要的两个球员分别是来自智利的菲达以及来自巴西的 Costa， 这两名球员都有非常好的表现，因此这赛季呢拜仁将会更提升一个层次来冲击他们4连霸的冠军。而他们的死对头多特蒙德在上赛季度过了一个令人失望的时间，因为同时兼顾欧冠还有国内联赛等等多条战线的多特蒙德在联赛方面的表现其实非常的不好，最后呢好不容易在联赛的末段拉尾盘，将自己的排名提升到了第7位，但是以这多特蒙德的阵容来说，这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而这赛季他们重新出发，在开赛的第一场比赛就取得了一个4-0的大胜，这也让人们更加注意到他们今年是不是能够再次回到过去的鼎盛时期。而德甲的其他球队例如沙尔克04还有勒沃库森、沃尔夫斯堡、阿姆斯堡还有门兴格拉德巴赫等等的这些过往强权球队，在这赛季的表现也是相当让人期待的。德甲联赛算是目前世界上经营的最好的顶级足球联赛之一了，他们不管是哪一支球队在观众的入场率上面都是将近80-90%，是非常高的入场率。除了他们进场看球的门票相对的便宜之外，球队在经营球迷以及俱乐部在地化方面是花了很多的心力，这让他们在俱乐部的收益方面大部分都是正收益。另外德国甲级联赛也是相当多亚洲球员会前往欧洲的第一站，现今德国以及日本都有非常多的球员在德甲的球队效力，而且大部分都能够作为主力的选手来征战。这也跟德甲的比赛风格蛮有关系的，相对于其他联赛，德国甲级联赛更讲究于球员遵守球队战术以及培养球员战术素养这方面，因此亚洲球员很多时候去到德甲联赛 比较不会因为体能上的劣势而引起一些适应性的问题。也因为这一点，希望在未来能够有更多亚洲的选手，甚至是台湾的选手，可以到欧洲联赛来作为登陆的第一站，这也可以让他们的职业生涯更加顺利，并且取得很好的成绩。好的，那联赛的消息到这边为止，我们接下来再进一段音乐，回来之后要告诉大家今天的足球故事了。欢迎回来黄金时代，我是阿 J 放，今天有相当精彩的足球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大家还记得上礼拜提到的荷兰飞人克鲁伊夫吗？其实在那个时代，除了克鲁伊夫之外，还有另外一对划时代的人物也诞生了，他就是 Beckenbauer， 德国的足球皇帝。这个 Beckenbauer 其实相对克鲁伊夫呢，他们都是在同一个时代的超级巨星，而且两个人的共通点都是做出了一些划时代的行为，像是克鲁伊夫就将全能足球发扬光大，影响到了如今的许多现代足球许多战术以及技术训练上面方面，而 Beckenbauer 更是在他的角色上面做出了突破性的成长。1945年9月11日，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终结后的第九天， Beckenbauer 出生在慕尼黑，直到1974年的世界杯，他为西德队取得了世界杯冠军，而他当时在球场上扮演的角色就是我们所说的 Libero 自由人。这样的战术角色其实在现代足球已经很少看见，几乎不会看到，但是在当时在透过 Beckenbauer 的演出，将这个角色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甚至英格兰的足球名将 Bobby Charlton 曾经说过，自由人这个位置是上帝专门为 Beckenbauer 打造的，在他退役之后，没有人能和他相比，没有人能够到达他同样的层次。在1970年代， Beckenbauer 跟克鲁伊夫年轻正在足球界效力的时代，之前我们说过，在那时代其实很多球队都还踢着相当古典的足球，讲究力量以及触控的风格，而德国人更是在这个风格当中的佼佼者。比起其他人，他们更加严谨地执行这个古典力量粗犷，这是他们所认知的足球。而在那样的背景之下，德国居然出现了一位风格浓烈的球员，这个人就是 Beckenbauer。 过往德国人的个性就是相当拘谨，并且严谨地遵循着任何教头的事物，这是我们常常会对德国人拥有的一种印象。不过贝肯鲍尔倒是踢着不太像德国人的足球，他在场上扮演的角色完全脱离了原有的样子，他相当的优雅奔放，而且不受拘束的踢着令人赏心悦目的足球。他在后防线上呢是最重要的一员，是成为后防线的基石，但是在同时又能从攻击线上的任何一处策动全队进攻，组织全队的攻击。这种在攻守两端都有出色表现，而且都有相当巨大的存在感，这样的角色人们称之为自由人 Libero， 是专门针对这个角色给予的称号。一般在球队当中身穿10号的球员都是队上的王牌球员，通常都是球队的核心，譬如说巴西的 Pelé 或者是阿根廷的 Maradona， 当然也有很多的例外，而 Beckenbauer 就是穿着象征后防核心的4号或者是5号，但同时他也是主宰着球队的进攻，所以当时人们称呼他为后防线上的10号。通常10号球员都是进攻球员嘛，那进攻球员最多就是在中场线上甚至是前锋线上来担任前锋或中场的角色，但是像 Beckenbauer 这样从后卫线上来担任起进攻组织者的角色是当时绝无仅有的，因此很多人都说他是后防线上的10号。在这个年代以前，没有人像他这样踢球。虽然现在足球有所谓的 box to box， 就是这种称呼可以在敌我双方罚球区来回奔驰体能强大的球员，但是这种可以在攻守两端都成为核心的天才球员是非常少见的，而且没有人可以达到像他这样的成就。Beckenbauer 在1966年20岁的时候就代替 国家队呢参加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届世界杯。很可惜的，在那一届的决赛当中，他遇上了有 Bobby Charlton 的英格兰队，最后 Bobby Charlton 的英格兰队就取得了当届的世界杯冠军。而在下一届1970年，贝根鲍尔在八强战率领球队遇上了上届的冠军英格兰，这一次他们在一开始就面临了两球落后的绝境，但是接下来贝根鲍尔从后排开始发动猛攻，最后他们在延长赛逆转英格兰晋级四强战。而四强战面对意大利也出现了在这一届最经典的一个场面，也就是贝根鲍尔在比赛中呢右肩脱臼，不过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就退场，反而经过包扎之后整只右手绑着绷带继续在场上奋战。很可惜的是，最后并没有办法带领西德队继续前进，他们以3-4输给了意大利，最后西德队只取得了当届的季军。到了1974年的世界杯，也就是贝根鲍尔人生当中最精彩的一场世界杯，在这届比赛他终于率领西德队取得世界杯的冠军。而我们之前提到的经典自由人战术也是在这一届才发扬光大的。其实在前两届的世界杯他都是以中场的角色来参与比赛，至于他后来是怎么样将自由人这个角色发扬光大的呢？音乐回来之后马上告诉大家。 A look across the world and let us shine for you Lord, the whole world is yours。 欢迎回来黄金时代，我是 RJ Fang。 刚刚说到 Beckham 在1970年代之后开始在国家队扮演自由人的角色，其实这一切要从几年前他曾经注意到意大利有一位非常棒的后卫 Facchetti， 他不仅能够在防线上固守自己的位置，在进攻上面也给予球队很大的帮助。因此贝根鲍尔就认为他的足球场上的视野非常的开阔，如果他自己的位置往后移动的话，可以更好的观察场上的形势，更能够发挥自己的组织能力，同时还能降低对手的戒心，出其不意的从后场发动奇袭。在他开始成为自由人之后，防守他可以退到中后卫的位置，甚至会退得比中后卫更后面，他不必很凶狠的上去抢球或拦截，而是静观形势，灵活的调整自己的位置，通过他非常超群的比赛阅读能力，预先判断会发生危险的地方以及各种状况去填补漏洞。一旦从防守转为进攻的时候，他又成为发起进攻的第一个人，组织球队的进攻，甚至他自己也有很好的盘带能力，能够自己带球冲进敌阵当中得分。因为他在足球场上对于各个位置都相当的了解，在比赛当中也展现了强大的统治力，很多人就给他一个绰号 The Kaiser， 在德文来说就是皇帝的意思。因此许多人提到 Beckham 都会说他就是德国的足球皇帝，但其实真正令人惊讶的不只是他球员时代的表现，作为教练他也有非常好的成绩。他曾经带领过德国的国家队在1986年取得世界杯的亚军，到了1990年他们取得了世界杯的冠军，他也成为了在球员时代以及教练时代都能够带领国家队取得冠军的成员之一。而他作为球员在1974年的世界杯决赛与克鲁伊夫的对决，这两大传奇的见面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相当经典的决赛之一。在当年荷兰的全攻全守对上重视纪律以及擅长反击闪电战拥有自由人贝根鲍尔的西德队，最后就以贝根鲍尔的胜利作为结束。但是这两人在日后对足球的影响都是相当深远的。贝根鲍尔在退役之后接掌了拜仁慕尼黑的俱乐部作为球队的主席，而他在位的这十年也成为这个俱乐部历史上最棒最伟大的一个主席。他在执掌拜仁慕尼黑的时候有两个最大的愿望，第一个就是将俱乐部组建成为股份制的公司，这样的话可以确保整个俱乐部的财务还有商业的营运能够非常的顺畅。第二个就是让俱乐部拥有属于自己的主场，而这两个愿望到今天为止其实都已经实现了。 对此，贝根鲍说他已经给俱乐部打下了一个100年发展的基石。因着他的个人能力以及威望，加上大刀阔斧的改革，连带影响了整个德国足球的发展。在当代90年代的时候，其实德国足球面临的一个困境，很多的德国球星都选择出走到欧洲其他的联赛效力，像是意大利或者是西班牙以及英格兰。德国很难留住自己的当家球星，不过在他这样改革之后，许多德国的好的球员都愿意留在德国联赛内效力，整个德国足球再次迎来了起飞的时刻。就像他在足球场上有着很好的视野以及判断一样，他在经营整个球队整个足球发展方面也有很长远的远见以及规划，相信在他的带领之下，德国的足球将来会有更好的成就。我们也非常的期待能够看到更多好的比赛。今天的故事介绍就到这边，音乐回来之后，我们有非常精彩的足球智慧语录要跟大家分享，不要走开，马上回来。欢迎回来黄金时代，我是 RJ 放，在节目的最后阶段要跟大家分享非常棒的智慧语录，连同上礼拜跟大家分享的克鲁伊夫还有本周的贝根鲍尔，这两大传奇他们拥有的共通点就是他们都做出了划时代的改变以及突破。他们提出的这些想法到现在都还影响着现代足球的许多地方，因此这些新的事物新的想法虽然在一开始别人看不太出来到底差别是什么，不过当有人坚持到底并且具体的实践出来的时候，这个新事物就成为非常珍贵的宝藏，影响着全世界。因此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智慧语录也是总会长牧师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总会长牧师教导说，世上万事崭新的做就是答案，是人间美味，是山珍海味。这是什么意思呢？常常我们在度过自己人生的时候，在自己所做的事情、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兴趣、自己各样的事物上，会有觉得无聊、觉得怠惰的时候，常常是因为我们重复做一件事情做了很多次，很熟练了，或者是在这件事情上面看不到未来的希望以及盼望，因此我们会觉得无聊，会容易倦怠而安于现状，变得很懒散，变得很怠惰，或者是因为许多事情不顺利而想要放弃，或者是因为遇上了问题无法解决而想尽各种办法要让自己改变现在的状况。不管你是处在什么样的状况，最重要的就是要崭新的来看待这件事情，并且要崭新的去行动。因为我们都用着过去的方式，用着旧的方式，所以就会陷入无限的循环而怠惰，而觉得疲倦。渐渐的，原本很想要去做的热情的内心也会冷却并且消失，也不喜欢被交托很重要的事情，生活当中就觉得很辛苦。因此为了改变这样的自己，扭转自己这样的人生，要带着如果不崭新的去做就会死掉的想法，绝对的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才行哦。各位听众朋友，有想要解决的问题吗？想要得到自己期盼的事物吗？想要找到新的事物、新的希望吗？那么绝对要崭新的做吧。世上万事崭新的做就是答案，是人间美味，也是山珍海味。而且也会因为崭新的去做，所以担心、担忧、忧虑都会消失，会变得很轻松又很舒服，会生活在理想的世界里面。那么仔细来看，崭新的做是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之前提过的想法，首先必须要从想法开始改变，将不好的、负面的想法全部都丢掉，并且重新的思考每件事情各种可行的办法，最后要勇于尝试、勇于实践。我们看这些崭新的、提出崭新事物的伟大的人物，他们并不是一开始提出就容易成功的，而是在过程当中不断去实践、不断的修正、不断的调整，到最后才能够成为伟大并且成功的人生。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一定有可以透过崭新的去做而得到新的盼望、新的希望、新的事物的事情。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付出更多的努力，更勇于去尝试，如此改变自己的人生，改变自己的命运吧。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也会持续做出更多很棒很好的节目内容来让大家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到我们节目的留言板上面留言， 可以为我们加油打气，或者是提出你希望听到的节目内容，我们都会尽力的为大家服务。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为止，我们下礼拜见喽，拜拜。